掀开经本，297面，297面，这个大科第三翻译传授者。那么本经呢，这个别行疏钞呢，这是卷5了，卷5。这个课题在前面全科的第14面，啊，诸位翻开14面，你就看到了。那么这一科从什么地方来的呢？要把那个源头找出来啊，在第10面。第10面呢，这个它这是分3段啊，在这个第一段就是上面这一行，地啊，啊，你看第3，翻译传授。就是我们今天呢讲到这一课了，那么在这一课之前，我们看看呢，它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从开章设文里面有2段，这个是在第9面，也是在第一栏，第一栏第3开章设文。分为2段，那么有总标后开章2，开章里头又分2段，正列后别诗，别诗里面分5大段，第一个教其因缘，第二个辨教宗旨，第3是翻译传授。我们这个文呢是从这么来的啊，诸位要是把前面表姐看清楚啊，就知道这个文章的来龙去脉。那么这个我们不看了，我们翻到297面来啊。这个科判呢，就是讲一部经的章法结构啊，可以能看出它这个组织啊结构非常的严谨，前后脉络一点都不会差的啊。那么这是第3段呢，要介绍这一部经的翻译。这一部经从历代这个沉传的一段历史啊，底下呢开为2门，第一门真源要说它这个发起的根源，然后再说翻译。经初啊，这个初就是真源，此经即真源心仪大方广佛华严经第40卷别流行也。华严经这在前面呢跟诸位介绍过，但是时间已经隔得很长了啊。这部经是释迦牟尼佛示现成佛之后，在菩提树下定中所说的一部经， 那么我们从《梵王经》里面呢，得知世尊是九缘界已经成佛了，啊，绝对不是这一次在娑婆世界叫示现，啊，不是真的成佛，真的他早已经成佛了。《梵王经》上说，这一次到我们这个世界来示现成佛，已经是第8000次了。啊，这个佛示现成佛是常来啊，常来常往啊，这是第8000次了。那么我们要问，他菩提树下入定说《华严经》啊，是最初示现成佛的呢，还是现在示现的？我们凡夫总不免呢有这些意见，有这些疑问。殊不知时间跟空间呢都不是真实的，这个是稍稍涉猎大乘的人都知道。如果入了定呢，定中时空的界限就没有了，如果还有时空界限，是决定不能入定，尤其是世尊讲华严经这个境界不是小定啊，这是化身大士们所如的大定，在华严经称之为四字分训三昧，在楞严经里面称为首楞严三昧，在我们净土宗里面所说的是离业心不乱的，这不是四业心的，四业心里头啊还有界限的，理业心里头没有界限的，没有界限呢，这个粗厚就没有了，你说还有从前还有后，那就有界限了，有粗厚就有界限，有往来就有界限，这个境界称为不思议解脱境界，那么也叫做一真法界，稍稍起一个念头，这个法界就不现了，就变成实法界了。实法界有界限，有先后，有来去，这一点一定要知道，否则的话，华严境界就没有办法接受了。世间人很难接受这个大经，主要的因素就是他这个界限去不掉，他有分别之处，他有时间空间坚固的之处，这是障碍了入不思议解脱境界了。那么经典传到中国来之后，总共有3次翻译。第一次是在东晋时代，来的经是残缺而不完整的本子，这个后面呢都会有介绍。在中国翻成了中文，总共有60卷，我们称它为60华严。在唐朝，武则天执政的时候，十刹南陀三藏到中国来， 带来华严经，这是第二次翻译。那么他带来的这个经本分量呢，比东晋时候啊增加了不少。翻成中文之后啊，总共有80卷，我们称之为80华严。啊，现在我们一般所读华严经呢，都是用的这个本啊，80华严的本子。那么唐朝德宗贞元年间，乌图国王，这是个外国，西域一个小国，向中国皇帝进贡，这个进贡就是送礼物，啊，礼物里面呢有一部华严经，啊，这一部华严经呢是华严经最后的一品，就是80华严的入法界品，啊，它这一品呢非常完整，没有欠缺。我们80卷经里边这一品的时候几乎缺了一半啊，所以我们在80经里面看到入法界品总共有21卷。那么这个完全本子到中国了之后翻成中文呢总共有40卷啊。那么由此可知80经里头几乎真的是这个原文的一半啊，缺的地方缺的太多了。那么这个本子翻出来之后，清凉大师感到经文太大了，啊，在那个时候印刷术还没有发明，经本流通啊都要靠手抄，你想想看这么大的本子要想普遍流通啊多么困难啊，所以就将全经最重要的那一部分单独啊把它提出来流通啊。那么选的哪一部分呢？就选的40华严最后的一卷，就是第40卷啊。这一卷经呢是华严经的结论，不仅是结论呢，也是华严经的纲要，是华严经的精华，所以就特别提出来单独流通。这意思就是告诉大家，你没有时间读全经，你念这一卷就可以了。啊，依照这一卷经修行呢，等于依照全经没有两样。啊，所以这叫别心流通。清凉做的书啊，书就是注解经的，宗弥做的抄啊，所以你看这个人体上唐归峰草堂寺沙门宗弥随书抄啊，这个抄呢是解释书的啊，就是注解的注解。宗弥是清凉的学生，是清凉的弟子。那么这是先说这一本经的来源啊，是40卷里面的最后一卷啊，是它的一部分。再看底下这一段，就是297面倒数第二行，我们从这看起。故西域相传云，这是当时传说，传说当然都有依据，不是谣传，普贤行愿赞。为略华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为广普贤行愿赞。那么普贤行愿赞要广说，就是 四十变化音。如果六说它的纲领呢，确实就是指这一卷，因为这一卷里面是十大愿望导归一落，啊，就是指的这一卷。古人有这个说法，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清凉选择这一卷别行流通，不是自己的意思，他的确有根据。啊，为什么呢？因为全经呢，就是细说这一卷而已。那么这一卷呢，就是全经的总纲领。那流通这一卷呢，那是天经地义。决定正确，而没有怀疑了。啊，所以这一卷就是六本的华严经。啊，那个八十卷呢，再加上这个四十卷呢，那叫广行愿赞，啊，就是十大愿望，啊，十大愿望的广说、细说。以经观之，啊，我们今天细细看这一卷经文，理实然矣。啊，古人相传这个讲法了，一点都不错。啊，确确实实如此。一经之主。即是普贤，初会是普贤所说，穷宗亦是普贤所说，五洲之因皆普贤心，五洲之果皆普贤心之所成，亦是德国不学阴门之国用耳。复是四十卷之穷宗啊，遍收玄妙。这个一段的意思，我们要看抄啊，抄里面呢给我们说的详细啊。前面这个三行。已经说过了，就不必再讲了。我们从后一经下，在298面倒数第四行，啊，倒数第四行最后第四个字看起，啊，从这个地方看，这后一经下，刚才我们念的，啊，一经之主啊，即是普贤。所以这整部《华严经》呢，实实在在就是说一个普贤菩萨，啊，普贤的因果。华严总共有九会，啊，清凉大师判的七出九会呀，啊。这个初会的会主啊，普贤菩萨；第九会末会的会主是又是普贤菩萨。这是一时一宗啊，彻时彻宗啊，通通讲的是普贤菩萨。整个经文虽然分为五洲因果，啊，因是什么因呢？普贤因。果是什么果呢？普贤果。真的要注意啊。我们现在念无量寿经，你看无量寿经一开头，德尊普贤，所以前清彭绍升居士将无量寿经称为 中本华严，有道理。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普贤因普贤果，它跟华严有什么两样？确确实实是一样。而是华严经呢，对于普贤因果说得非常详细，无量寿经上讲的普贤因果是非常实用，可以说是完全落实在我们现在人生活的层面。因此我在过去曾经跟同学们报告过，如果要想真正明了无量寿经，一定要读华严。因为什么呢？它是细说嘛，你才能透彻的理解。如果讲修行呢，那一定取无量寿经。修行是要提纲挈领，不要啰嗦，抓住纲领，这好修行呐。要断疑生信呢，那一定要考大经大论，使我们彻底明了事实的真相，死心塌地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这样就对了。我们看这个文吧。后一经下摄其所以，这解释以一经之主即是普贤者，这是讲全部的华严经。普贤呢是法界体，普是普遍，尽虚空遍法界，贤是贤善，这个在题里面都说过了在前面的经题普贤菩萨这个名号的意思通通都讲过了。今为全法界故，全是全序，就是给我们叙说法界，法界就是普贤，普贤就是法界。初慧等者，初慧即菩提场，总有三明，月初这个处所是菩提场，佛在那个地方讲经说话的。所以用人呢，这就人来讲呢，是普贤菩萨会，因为这个菩提场初会呀，是以普贤菩萨为会主。若是就法来说呢，名所信的因果会，不是讲能信，是所信的。换一句话是，完全讲的普贤菩萨的法界，普贤法界就是一真法界，普贤法界就是华藏法界，所以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普贤为主，以慈慧举毗卢遮那旷劫修因，严禁刹海，令无信受，知戒有分，修必其故。这个几句很重要。这一会是讲的初会， 啊，这是照应前面《华严经》一开端，是在讲呢，最不容易读，也最难讲。啊，《华严经》后面的经文好讲，前面不好讲。前面文又长，总共就十一卷半。你看那么长的经文，八十卷呢，十一卷半呢，八分之一了。啊，完全讲的是毗卢遮那佛一正庄严。啊，没有理论，完全叫你看这个看那，啊，一切这个诸佛菩萨、天龙八部、鬼神呢，对于毗卢遮那佛依报正报的赞叹。啊，文经文呢，教条式的，看起来这是没有耐心的人呢，都不容易看得下去。因为什么看不到理论呢？看不到解释，就好像我们这个故宫博物院呢展览那些商周的铜器，哎，叫你去参观，看到都是破铜烂铁，这有什么意思啊？啊，看看呢，不想看了，掉头而去了，就有这个味道。如果有人跟你一解释啊，哦，这才恍然大悟，这真正是宝贝呀！啊，如果没有人跟你解释，你看到这一文都不值啊！那么从十二卷以后呢，就是介绍，那介绍就很有趣味了。啊，这《华严经》讲就好讲了。华严最难讲就是前面这一大段，啊，那么前面这一大段呢，是在讲就是说明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是化身佛，啊，我们知道佛有三身呢，啊，卢舍那佛是报身佛，释迦牟尼佛是应身佛，啊，所以佛有三身。化身、报身、应身，这个地方讲化身啊，化身佛旷劫修因啊，旷劫是指时间之长，长到不能想象，不能计算，这是真的。毗卢遮那佛在哪里呢？毗卢遮那佛没有形象啊，这个名号啊，完全是梵文音译过来的，它的意思是周遍虚空，意思是这个。那么由此可知，发生在哪里？尽虚空遍法界，就是发生。因此，这个修它怎么个修法呢？如果在我们这个观念当中有修有证，就错了。它是无修之修。非真之真，就是大经上常讲法而如是啊，它自自然然就是这个现象。啊，这个现象我们凡夫的理想观念当中啊，有真善美呀。啊，这是凡夫想象当中的，其实有没有真善美的？绝对没有。啊，打开历史，古今中外，绝对找不到一个十全十美，人也找不到，物也找不到，事也找不到。 但是法界的确是精神精美啊，那一点都不错，真善美啊，按在法界上啊，那是名实相符啊。法界是什么呢？法界是我们自己本人，法界是我们自己的真心啊，真心具足真善美慧呀。我们现在为什么找不到呢？我们迷了真心，迷里头哪有十全十美呢？啊，迷里面只有两样、三样、四样做个比较啊，哪一个比较美一点，比较真一点，啊，比较善一点，都不是绝对的，啊，是互相比较当中啊，设置为真善美。不是圆满究竟，唯独真心，真心所现的境界就是一真法界。这个严禁刹海呀，这是果啊，旷界修因，刚才说过了。这是无修而修，无证而证啊，因果是一，能所不二，性相一如啊，是这个境界，这叫不思议解脱境界啊。令无信受，他不说令人信受，如果令人信受，在十法界里的其他九法界都没分的，所以有个无，无好啊，人也是无嘛，人是动物嘛，啊，也是无嘛，啊，所以这无就太好了。无呢，把所有一切万事万法通通包括到里面去了。啊，不但十法界有情都是无啊，上面是佛菩萨声闻缘觉，下面是六道众生啊。除十法界有情之外呢，还有一报无情的也是无啊。我们讲知无旷无，这全体都包了啊。知无旷无有没有分呢？有分，通通都有分。所以佛在华严会上讲啊，情与无情同源种子啊，那个知无旷无没有分，那怎么能同源种子？通通有分啊，在有情称它作佛性，在无情称它作法性。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不是两个性啊，所以才能够同源种子啊，啊，所以才能够啊离世无碍，世世无碍啊，啊，这是叫一切众生呢都能够相信，都能够接受啊，信什么？接受什么呢？知皆有分。毗卢遮那佛的因果啊，就是我们自信的因果，人人都有分的，一切众生都有分的，平等平等的，无二无别。佛法平等是建立在这一个基础上，这是真正的平等。虽然呢是真平等，可是我们是凡夫，一天到晚生死烦恼苦不堪言，看看我们跟佛差远了，别说跟佛了 跟天人都不平等啊。啊，天人有六通，我们一窍也不通，那怎么能跟天人平等呢？为什么会不平等呢？迷失了自信，十界通迷。那这个十法界就包括佛，那佛还迷吗？佛要看什么佛？你看天台家讲四种佛：藏通别圆，藏通别都迷，只有圆佛他不迷了。行首家讲五教，小时中等圆，那换句话就是五种不同的佛，也是圆教的佛不明啊，其他的佛通通迷呀、佛都迷了，菩萨更不必说了啊。换一句话是，这十界众生的这包括佛啊，这个佛里头不包括圆教佛。别教以下的佛统统包括在里头，只是对自信对法界迷的程度上轻重不同而已。迷得轻的十法界它的位置就高，迷得重的呢就往下坠，就这么回事情。这是事实的真相啊！我们在十法界里面，这一生的人生呢，这一生的时间很短暂呐。我们迷不迷呢？迷，很迷。这再迷下去怎么办呢？来生就往下面坠去了。迷吗？如果要觉悟了，觉悟你就往上升，就往升，迷就往下堕落。为什么我说迷呢？不知道事实的真相。说实实在在的话，我们要是不遇到佛法，没有读到经典，决定不可能觉悟，而是有幸的遇到佛法，读到经典呢，由于这个启示，使我们豁然大悟了。悟个什么呢？悟万法皆空，这是真正觉悟。悟的是人生呢，是梦幻泡影呐，绝对不是真实啊！因此，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对人、对事、对物，不要太认真了，不要太计较啊！凡事得过且过。佛教给我们随缘而不攀缘，原因在哪？因为它不是真实的，都是假的，人在时空里面像流水一样啊，它不停止的，有福报，今天我有权利，我有财富，这是什么呢？这水流在我面前了。留在面前的时候，一看睁开眼一看，他又流走了，你的权势也流走了，财富也流走了，所以你看那个金钱叫通货，通流通的，流通的，决定不能把它抓住啊，抓住就错了，何况你也抓不住，你能抓得住？光阴抓不住，换一句话说，生命抓不住，生命都抓不住， 身外之物哪一样你能够抓得住？你要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啊，觉悟了。假如全世财富留在我这里，留在我这里时间虽然很短，我有权支配它，我不能得到它，这是真的，但是我可以支配它。那聪明人觉悟的人呢，就支配他修福啊，积善。那个糊涂迷惑颠倒的人呢，就想把他占有，据为己有。实在讲的是，这是很错误的观念，那就造作了许多的罪业了。你看，祸福果报就在这一念觉跟一念迷，除了觉迷之外，什么都没有啊！我们是信，是从佛经上得到的启示，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才晓得这一生呢，怎么样做人，怎么样做事啊？这一生利苦得乐，来一生果报比这个还要殊胜啊！不管怎么殊胜，总而言之是有限的。如何能突破有限，这是佛度众生的目的了。在理上讲，千经万论，无量法门，都是我帮助我们突破这个极限的。理论至善，方法精当，可是众生的业习不相同。这个业是过去无量劫来我们生生世世造作的累积，这是业，业力很大啊，叫业障，不一样。习是什么呢？从这一生，这一生从小至今养成的习气，所谓习惯成自然，很不容易更改。青年学佛，壮年学佛改还好改，老年学佛了，那就没有法子改了。所以佛实在是慈悲到了极处啊，给我们开了一个无上方便的法门。业障习气都可以不要理会它，这一生也能突破极限，这个就了不起了。这是什么法门呢？就是普贤菩萨在此地十大愿望当归极乐，就是这个法门。换一句话说，就是净土宗里面所说的智持名号求生净土的法门啊。这个法门好在哪里呢？好在可以不要理会业障习气，不要理会它啊，多也好少也好啊，轻也好重也好，一概不理会，只是实现他的这一句佛号念到底，他就成功了。这个法门不能小看他。那为什么不能小看他呢？文殊普贤还要依靠这个法门才能圆成佛道啊，否则的话，文殊普贤发愿求生净土，为什么？ 文殊普贤用其他的方法来圆成佛道行不行？行。为什么他要求生净土？求生净土这个法门比别的法门容易，这个法门比别的法门省时间，其他的法门他通通知道，哪个法门修他都会成就，但是没有这个法门来得快速，没有这个法门简单容易，所以人家才